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救人急的歌声。我是99年720后择法的弟子，自修炼以来，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鼓励、点化、加持和保护。有段时间，讲真相救人急的歌声老在耳边回荡，我还好几次梦到给奄奄一息的小鸡们喂食，它们慢慢就活转过来，给母鸡般大小的鸟们松绑，他们渐渐就有了生机。我想是师尊在告诉我讲真相的责任和意义，世人期盼神来救。在真相语音手机还未普及之前，我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讲真相。从来信反馈的情况看，开始阶段世人不明白的多，抵触的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法进程的加快，邪恶被更多的清除，整体上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力度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讲真相的渠道也越来越多。我们同修之间也在不断的就自身状态、短信内容到技术手段等多方面进行交流切磋，不断的改进和完善。人们渐渐对大法有了更多正面的认识、理解、尊重，并感谢大法弟子之所为。一、可贵的世人。具体的就是回信增多，同意三退的人数增多，帮退后表示感谢的增多。每当接到这些来信，我都为他们的觉醒而感动。当然也有一些被毒害了的世人也十分令人惋惜。在这里我想讲几件事。你是吕洞宾吗？有次真相短信发出后，有人来信问，请问您尊姓大名，你是吕洞宾吗？这人问的不一般，我心想岂止是吕洞宾，便回复道，你完全可以尽情地去想象，这世界、这宇宙真是太奇妙，可惜有太多的人们已经封尘了他们久远的记忆。来信又说，我小时候听人说，神仙要救人，就会化作凡人来到世间。当时我的泪水就涌了出来，被他的悟性所感，后来我专门把师父《红银三》中的几首歌词传给了他。生命中的贵人。有个人我帮他三退后，他一再来信表示感谢，说我就觉得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告诉我，那天他一个人正在值班，清冷孤寂，百无聊赖，突然收到我的保平安的短信，一个来自远方陌生人友善的祝愿，令他精神为之一振，内心充满了温暖。我知道那是他明白的一面已经看到了光明。我让他争取翻墙上网，了解更多真实讯息，同时尽力帮助周围的人们去了解真相。大娘帮我充话费，有张卡费已用完，我准备最后一次查看有否来信就扔掉。打开手机时，惊讶地发现话卡仍可正常使用，短信提醒已充值10元，谁充的值呢？ 不得而知，只好继续使用。后来接到一条短信，还没来得及回复，电话就打了过来。原来是位大娘，是到儿子这儿帮忙的。她不明白我短信的意思，我就讲了三退的意义及一些基本真相，特别是天安门自焚。她很惊讶，大娘没有加入过中共的组织。我就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遇难成祥。大娘很高兴，希望我常跟她联系。我说，不知是哪位好心人给充了值，否则就接不到这电话了。他说是他充的，因电话打不通，发现是欠费，就充了10元。我当即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我会将这10元钱充到他的手机上。他一再推辞，后因是外地号码，充值不成功，只好另发短信解释。我该怎么办？我也经常收到一些骂人的来信，有个人我给他发一条短信，他就回骂一句脏话。好几个来回后，我就问，你会用人的正常语言说话吗？你能把你心里真正想说的话告诉我吗？他停止了回骂，我很同情他。还有个人欲擒故纵，认为我进了圈套，得意地训我，你就是傻瓜一个，不过是条狗腿子而已嘛。我呵呵一乐，是啊，这个社会就是聪明人太多，大家都怕吃亏，都会算计，结果谁都没得好。我们的确很傻，不图名不求利，用自己的时间精力财力无条件的劝善，劝人们保平安，能有这样的狗腿子吗？后来他的态度大变，认真地问，真有大劫难呢，我该怎么办？并希望能了解更多的实情。当风尘的记忆逐渐打开，本性的一面就要寻找真相。是娘是狼？在来信中，因被邪党迷惑，把狼当娘的人不少。有的说，你们不要这样搞，没有共产党，哪有你的今天？一个偏远地区来信，我是一名老党员，是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让人民做了主人。贪污腐败是有，那只是个别现象，我从不违纪，绝对没做过亏心事。还有个来信说，母亲对你严格要求，那是为你好，你不应该记恨母亲。我相信这些来信者性本善良，所言也是他们真实的想法，也因此更令人痛惜。我指出娘和狼本质的不同，告诉他们有《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把共产党是什么用事实说得清清楚楚。共产党除了严禁九评，至今不敢回应。有许多人通过这本书看清了其的本质，而决定退出中共。二，师父赐我开心锁，一条短信就是一个开心锁。我们发送短信的同修好像都有属于自己的开心锁。记得有个新年，有同修发的几条短信效果特好，我也赶紧发，结果先是发送100来条，然后几十条，再后来10来条短信就被封卡，别人都很顺利，就我发不好，这样费了不少卡，很是懊恼。后来悟到，可能得我自己写短信了，就求师父赐给我救人的智慧。有天想到了一个话题，就写成了一个短信，几乎不用敏感词。这条短信的回信率很高。记得有次下午从外地回家，路上开始发这条短信，结果简直炸开了锅。发送不久就开始回电回信，因在长途汽车上不方便接听。有个电话来第三次的时候，我实在不忍心，只好硬着头皮接了。是个男士，他想退，但又担心安全。消除顾虑后，很高兴地退了，并连说谢谢。那天我破例接了好几个电话，不停地回信，下车了还不能回家，直到晚上近10点才匆忙关机。待第二天一早7点多钟出门，我刚开机，一阵清脆的来电铃响了起来，紧跟着里面的回信又忙不迭地纷纷跳出来。这条短信的回信内容很丰富，有的是诗，有的还是洋洋洒洒的散文。这条短信帮我退了不少人，但给其他同修发送就没有那么多响应了。我悟到，短信也是生命，是法器，契合自己的才最好使。但这条短信季节性强，后来我就想要一个不受限制、比较通行的内容。我又开始求师父，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帮了我。不长的时间，我就完成另一短信。这条短信开宗明义，因果了然，和我发的其他短信相比， 这条短信的三退率最高。有意思的是，对方的回信也大多简洁，问你是谁的都不多，骂人的就更少，为我回复省去不少时间。当然，如果没有同修们常年累月大量的发资料，面对面的讲真相，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真相，传播真相做基础，仅仅通过短信让世人完全了解真相还真是不容易。发送短信状态很重要。有一次跟丈夫动了气，也没向内找，第二天带着情绪发短信，过程中收到一个已三退的来信，问我起的化名何意，随后又问我怎样理解盛世，盛世与化名真相短信都有关联，我回复了自己的看法，结果他破口大骂，与之前来信判若两人，那天反馈来的情况都不太好，我真切体会到自己的状态对世人的影响。后来再发短信时，我一般都会清理一下自己，让师父给下的法轮机能和契机在另外空间无限大无限大，涵盖这些手机号码的主人，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让他们抓住机缘得到救度。三，世人期盼神来救。在短信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也接触了不少派别的宗教信仰人士，有大法理解的指导，师尊的加持，我在与其中部分人的交流中能清晰看到一些局限和误区，因而能平和地应对一些不解，化解极个别的指责。我愈加感叹佛法之博大精深，师父的伟大，以及身为大法弟子的幸运。我有师父很幸福。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破除素江干扰两则。故事一，两同修约我一道去邮局邮寄起诉江泽民控告状，女当班工作人员递给我们两份邮递单叫我们填写，另一位女工作人员提示要请示领导，在她与领导通话时，我就听到她说，如果不给邮，你自己过来跟他们说。一会儿来了一个小领导，我就问他，不能邮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回答，不能邮就不能邮，不需要说那么多。我说，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你不给邮就违法了。控告江泽民是宪法赋予我们的控告申诉权，因为宪法第41条规定，对国家机关的任何违法人员都有控告申诉的权利。你不给邮就剥夺了我们的权利，你必须说清楚是哪个不让邮，我直接去找他，我到法院去告他违法。他说有文件规定，我就让他把文件给我看，他又搪塞说是地区里领导来的电话。于是我说，地区领导叫什么名字，我去地区找他，谁阻碍起诉江泽民，谁就在逆天而行，我就要去叫醒他，不能让他跟着江泽民陪葬。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罪恶滔天，只有把他送上法律的审判台，才能结束对法轮功的迫害，才能挽救被谎言蒙蔽和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人。那位小领导说，你对我说这么多是对牛弹琴。我回他，告诉你真相，不与江泽民一起陪葬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是选择善良还是与邪恶为伍，你三思而行吧。他听了就往外走，想走掉，我追了上去，他以有事为由让我别缠他。我说，你不给我邮，我今天就跟到底，除非你把地区领导的真实姓名告诉我，我先去给他讲真相，如果他坚持不让我邮，我就到法院去告他。江泽民我都敢告，还有哪个人不敢告？他招了一辆车，准备乘车走掉，我也跟上了车。然后他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你去找3楼经营部刘主任。我回到1楼询问女工作人员刘主任的情况，女工作人员直接说，他刚打电话来了，可以邮。 办完邮寄手续后，我觉得还是应该跟刘主任进一步讲真相，一是为了救他，二是防止这种情况反复发生。到了三楼，找到刘主任后，他说已经准邮了。我说我知道，但我想打扰你几分钟。我把切莫阻挠起诉江泽民公开信念给他听，他听了表示赞同地说，以后不会再干扰邮寄信了，但违禁出版物不能邮。我说是江泽民一手操控迫害的，没有任何法律说法轮功是非法，就谈不上法轮功书籍是违禁出版物。刘主任说这个我不懂，我现在要开会。我说好，你先去吧，关于你说的违禁品问题，我下次再来找你交流，这是对你生命得救必须要搞清楚的问题。故事二，背景，国安在民会网上看了我的诉江状，想迫害我。下面是我正念破除迫害的经过。今天我邻居来电话说，店里有客人在等我。我过去一看，原来是国保大队副队长王某。我背着背包往店里走，被他叫住，问包里有什么。我停下说，正好，正准备送给你看，你就来了，那你现在看吧。说完，我把包里材料全拿出来了。切莫阻挠起诉江泽民公开信，给两高的控告状，给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请，这三种材料我全部拿出来给王某看。我说，来来，我们共同把切莫阻挠起诉江泽民公开信学习学习。王某看我包里有这么多材料，就掏出电话给国安打电话说，某某法轮功这包里有很多材料，赶快开车过来，来人。我听了心里很平静地说道，好，都来，都来听真相。王某又对我说，你原来监狱里的事儿已经搞过了，怎么又牵扯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呢？我回答说，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你们是执行他迫害命令的帮凶，你们实际也是受害者，因为迫害法轮功的人是有报应等着的。我起诉江泽民是为了让你摆脱他对你的迫害。王某又问，两高给你立案了？我反问道，这个你怎么问我？你打电话问两高啊，上面能接案子，你下面拦什么？他又很熟练地翻开我控告书中描写他参与迫害我的事，问道，你写的这个时间我还没调过来呢，你怎么就写我呢？我说，啊，打字失误了，2014打成了2004，但事实没有冤枉你吧。王某又熟练地翻开另一处，指着另一段说，你这瞎写的什么？非法抢劫罪，非法入侵住宅罪，非法搜查罪。我说，我家的床和家具都被你们公安一车装走了，没有任何手续，至今11年都未归还，这不是抢劫是什么？王某又说，我有公安工作证，在特殊紧急情况下可以搜查。我问，法轮功学员是杀人还是放火了？怎么谈得上紧急情况？王某狡辩说，我认为紧急就是紧急。我说，法律就是你随心所欲，想怎样就怎样，你这是无视法律习惯了。现在我房门是锁着的，你如果现在把它砸开进去，那就是非法入侵罪。你以为法轮功学员都不懂法律吗？过去你迫害法轮功学员是追随江泽民当了帮凶，我们现在只起诉江泽民，给你改过的机会，暂时不起诉你。如果你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那么最后我就要将你告上法庭。王某的电话叫来了两个国安人员，一个陈某，一个李某。陈某说，你通过正常渠道反映情况可以，别到处瞎跑瞎搞。我反问他们，我起诉江泽民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给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恢复工作， 这叫不叫做正常渠道？在师父的正念加持下，我就一颗心要救了他们，堂堂正正，义正辞严。王某说，我们把材料带回去看看再说。然后他们就悻悻地走了。就这样，一场邪恶的预谋绑架迫害，在我的正念和师尊加持下破灭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美心的文章。共同精进的学法小组，在我们当地几乎100%的同修在多年前就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了，还各自在家开一朵小花。学完法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路走，真相资料一路发，留下一路芬芳。我们的学法小组由6位同修组成，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40岁，属于中老年组，至今成立已2年多了。两年来，越来越明白恩师给我们开创的集体学法这条修炼路，是让弟子们跟上正法进程，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的路。一，重组的学法小组。这个小组组成之前，组内的同修各自都有自己的学法小组，之所以2年前又组成这个小组，纯属偶然。我和 Z 同修720前在同一学法小组，720后在邪党的迫害下小组解散了，往后再也没有见过面。2年前的一天，我莫名的想见他，当我找到他的商店时，他正好在。他第一句话就说，大姐，你来得正好，我正想不知道到哪儿才能找到你呢，快来帮帮我吧。他说，你知道我妈妈是老弟子，720后脱离了大法，最近终于同意回到大法中来了。年近80，外出参加学法小组不方便，周围同修都有自己的学法小组，谁会来陪他学法呢？无奈我求师父，师父帮帮弟子吧，我不想让母亲同修落下呀。他眼含热泪地对我说，师父真帮弟子呀，咱俩10多年没见面了，我刚一求师父你就来了。我说，是呀，今天一早我就急着想来找你了，都是师父的安排呀。师父说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这是师父叫我们不落下一个弟子啊。当天中午，我就和 Z 一起来到他妈妈家，和老人一说，当即决定我们3人组成一个学法小组，每天中午到老同修家一起学法。学了2天，我就感到超出我的承受力了。老同修没上过学，读法时错字落字几乎每句都有，每句都要给他纠正。我又是个急性子，说话办事都快，这对我真是莫大的考验。每当承受到极限时，我就想，同修的状态是修去我急躁心的好机会，要珍惜，要忍忍忍。这样想，耐心就代替了急躁。我们每个人每天中午一起学法，1个多月后，我的急躁心休息了，老同修读法能力也提高了，不仅速度快了，错字落字也少了，集体学法真是容炼人呐。一天，老同修高兴地告诉我俩，现在每天晚上自己学法时，看到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练功时放练功音乐的桌子上，满桌都是金豆在跳动，练随机下走时，两手都带着金色的飘带。又说，学大法太美妙了，真后悔720落下这么长一段时间，谢谢师父安排你俩来帮我，我再也不会落下了。后来陆续又有3位同修加入到我们学法小组来。二，提高心性的学法小组。我和老同修过心性关的事也接踵而来。一天，老同修对我说，我的 MP3 坏了，你带出去帮我修修吧。修好后还给他的第二天， Z 同修来电话说，大姐，今天你中午来的时候把你的 MP3 也带来吧，我妈硬说你把他的 MP3 换了。我听后觉得好笑，
我和老同修的 MP3 不仅外壳颜色有差别，下载的内容也不同啊。这界面一解释他就明白了。此念一出，觉得不对，解释的目的不就是在表面上争个谁对谁错吗？师父教导我们，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想到此，学法前我轻松地拿着 MP3 交给老同修说，大姨，你把两个对比一下，看看哪个是你的你留下，不是你的那个明天我再带走。这同修也拿着我的 MP3 说，妈，你看大姐的外壳没字，咱俩是一批买的，外壳有字母，你的那个根本没给你换。你昨晚深更半夜的给我挂电话，冤枉大姐说，真好意思，我都80岁的人了， MP3 给修修就换了。你不仅对我这样说，还给 C 挂电话也这样说，你这样做对吗？我感到这同修当着全组人的面说这些话，老同修会受不了，就对这同修说，别说了，这不是大姐想冤枉我，是旧势力想间隔我们。大姨，咱俩不上旧势力的当，一定不能被间隔啊。第二天，老同修对我说，他大姐，您受劳累给我修了 MP3, 我不感谢你还冤枉你，你可别生气啊。我当时怎么咋看咋不像我的呢？现在越看越像我的。我对老同修说，都是旧势力指使的黑手烂鬼想来间隔我们造成的假象，这也是我要修去受不得冤枉的心。小组的其他同修也帮老同修找到了几个要修去的人心。自此，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每遇到什么麻烦都能从法理上看问题，而不是现在事物的表面，也就不会被假象带动，同修之间没有间隔，大家都感到在一起学法提高真快，暴露出的人心也能及时修去，特别是发正念时能量强，除恶威力大。三，比学比修救人的小组。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要做好，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多救人，这就是最大的事情。面对邪党歪曲事实诽谤佛法，不少人受骗上当，经过交流，大家认识到邪党这西来幽灵已到崩溃的边缘，现在天象的变化，迫害大法的恶人遭到恶报，贵州藏字石的出现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谁如果不明真相，就会给邪党做陪葬的。救人急啊，大家都感到时间的紧迫，要让人早日明白真相保平安。每天中午学完法，大家都分头去救人，有做真相资料的，有外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救人过程中有时顺利，有时也有惊险。Z 同修在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时，司机说同修参与政治，要把同修拉往派出所。同修平静地对他说，我是为你好，咱们无冤无仇，这样做对你可不好，并耐心地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最终司机在目的地放下了同修。 S 同修70多岁，平时不仅在大超市及街道讲真相，每逢吉日还到大集讲，每次都能劝退十几人至几十人。一次年底因到外地子女家过年，在出发的头天晚上， S 同修只想着明天要启程，这些资料今晚必须发完，于是到街头发资料，贴不干胶。不修炼的女儿说，妈呀，你这几大包够你一夜发的，我帮你发吧。母女俩逐条街发，忽见后面有人跟踪，两人便分路发。老同修边发边想，过年街头路人多，要多贴多发，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因此一条街也舍不得落下。当贴到一大酒店门旁时，只见灯火通明，门两旁停了轿车，他正在往电线杆贴不干胶时，眼前的一辆轿车门吱的一声开了，同时窜出两个警察，身后跟踪的那个人也窜上来，伸手揪住老同修的衣服说，你胆也太大了，贴到警车跟前了，我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也知道我在跟踪，还不停手。车上下来的那两人也说，走吧，到派出所去吧。边说边把同修拽到车上。路上老同修一直在给三个警察讲真相，到派出所后，老同修正念很足地继续给在场的警察和所长讲真相，那个所长已经多次听过大法弟子讲真相，并早已明白真相， 同修当晚就平安回家了。还有一次外出挂横幅，因天刚下过雨，街道积水深，骑自行车是很吃力的，为了不耽误时间，这位老同修顾不得这些，仍在水中骑车疾行，一路上摔了好几跤。一个70多岁的老人，每当摔倒时，路人都会对他喊，水太深，别骑车了。同修总是回答，不行啊，时间急啊，最终按时到达集合地点。然而至今还有许许多多世人不明白，这些大法弟子每天如此忘我的东奔西跑，见人就讲，为的是啥呀？很简单，只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以慈悲为怀，只是为了让你们早日明白真相，三退自救，不给中共当陪葬品，那不都是为了你们的将来吗？醒醒吧。
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谈对控告状邮寄受阻的一点认识。目前肃江大潮风起云涌，将这个祸害人类的恶魔绳之以法，是每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都应该做的，这是在人间彰显善恶有报的天理，是正义之举。从正法修炼的角度看，肃江给所有人又一个绝好的摆放自己位置的机会。大法弟子在肃江中修好自己，放下人，走向神，同时救度更多的众生。明慧网连续三周报道，每周有近20000人的诉状成功送达高检高法，但是部分学员诉状被阻。期间，在帮助学员整理诉状的过程中，看到一个现象：一些控告状邮寄被阻的学员，都是对正法进程中肃江仪式认识不足，心性不到位，在书写或口述的过程中重视不够，遮遮掩掩有顾虑，还以不会写或很多事情想不起来了等种种借口拖延，或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两三张纸就把邪恶16年来对大法、大法弟子和自己的迫害草草了结，然后交给同修帮助整理。拿到同修帮助整理出来的诉状，自己甚至都不看，就再找其他同修帮助，忐忑地到邮局寄发，从口述或书写到学员帮助整理，再到邮局寄发，整个过程不重视发正念清理邪恶和自己的空间场，收不到回执后就换快递公司再寄，有的拿着原稿再去找其他同修重新整理，就是始终不向内找自己的因素。随着时间的延续，对写诉状、邮寄诉状，包括帮助整理诉状的学员，心情标准和要求都越来越严了。帮助整理诉状的同修一定要把每一份控告状都认真来做，所述的事实一定要交代清楚，鼓励同修要把关键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要素说清楚，去掉完成任务的心态。控告的同修自己要静下心来仔细阅读控告状，查找是否有遗漏或需要补充的地方，核实事实是否准确无误，按门手印后再去邮寄。控告状也是真相性，我们发出的每一份控告状一路揭露邪恶，解体邪恶，救度世人，无论被阻挡到什么地方，它都是一份正的能量，都放射着正邪灭乱、斩妖除魔的威力，谁看了都会受益。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 深入讲真相，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为了让本地区的民众知道本地区的恶人恶行，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让恶人的亲人朋友街坊邻居知道他们干的坏事，震慑清除邪恶，更深入地向世人讲清真相，我决定把自己多年受迫害的经历写出来，在敏慧网上发表。在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思想中就出现很多负面的思维。先是不想揭露单位的主管领导，怕自己在单位不好待，怕家人反对，怕影响各方面的关系。不想揭露公安局的责任人，怕再受迫害。我知道这个怕性不是我，我就不断地排斥他，用正念来主导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按照师父的法做，师父的法身和全宇宙的正身都在保护着我，谁也不敢动我。凡是牵扯到迫害我的责任人都要写出来，不给怕心和各种人情人心留下任何可以生存的空间，除恶务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清除了各种人心，把被迫害的经历完整地写了出来，把参与迫害我的责任人全部列了出来，并写出电话。国外大法弟子把真相电话打过来了，震慑了邪恶，有些一直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也大大的收敛了邪恶的本性。我们又做成了真相小册子，在单位周围及全县广泛散发。那个参与迫害我的单位主管的妻子找到我，向我解释他们夫妻没怎么迫害我，都是别人干的，还说连的钱都装进了别人的钱包。因为牵扯到他的妻子利用丈夫的职务之便谋取私利的事，他的妻子还拿着他们的账本叫我来看，证明他们的清白，还央求我以后再别曝光他的事了。我给他讲了真相，告诉他劝说丈夫别当替罪羊，他说回去以后要好好劝丈夫不再参与迫害。在我揭露自己的被迫害经历之后，又有很多同修写出了自己的迫害经历，我们都做成真相小册子广泛散发。这些做法触动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他们也在拼命地干扰，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和障碍。首先是利用同修之间的认识不同制造间隔，其次是利用恶警的嘴给大法弟子内部制造混乱。比如有同修被迫害后，大法弟子张贴不干胶揭露邪恶，恶警们害怕曝光，就对大法弟子说，本来是打算放人的，你们这么一贴不放了。有的家属和一些同修被带动了，曝光遇到了阻力。我老记师父的话，协调不好就自己做，大面积协调不好就小面积做，能协调好就一起做。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不断地向内找，找出自己曝光邪恶的基点不纯，有争斗心和想救出同修的求结果的心，以及想利用曝光震慑邪恶好改变自己和同修们的修炼环境的心。由于没有完全站在救人的基点上，所以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努力修去自己的人心，并和能协调起来的同修继续揭露邪恶。记得有一次我们揭露当地的一个单位书记，该书记到他的上级头目那儿去告状，于是传出消息说邪恶要全县大搜捕。一时间同修们感到压力很大，我和一些同修商量怎么办，同修果断地说，别听他们瞎咋呼，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当晚做出曝光该上级头目的不干胶，并贴了出去，由于打中了邪恶的七寸，第二天就风平浪静了。在最艰难的时候我都不放弃。记得有几个同修被邪恶迫害，面临非法开庭， 当时很多同修都同意当面讲真相，对揭露党的邪恶不积极参与。我从法中悟道，不揭露邪恶就会上了邪恶的当，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放弃自己的责任。我和几个同修配合，克服了在人员上的不足，在县城主要的地方贴曝光真相粘贴，给了邪恶很大的震慑。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法律角度讲真相，清除溯江中的干扰。七月初，我和一位老年同修去邮寄溯江状，选择了离家最近的邮局。我们去邮局 EMS 服务台问工作人员要两份填单，两个信封。工作人员只递给我们两个填单，没给我们信封，说要检查信的内容后再给。我告诉他，我们是练法轮功的，16年来，我们因为跟随师尊修真善忍而受到种种迫害。今天我们是来寄控告信，控告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我一边说一边填单，我看到他在偷偷地按手机。紧接着，一位领导模样的人从柜台后走出，站在我身边。我继续说，如果公安人员预先通知你们不让邮寄溯江信件，那是违反邮政法的。这时我看到门外3辆警车上下来一群穿制服的人，我叫老年同修拿着他的诉状先离开。我对邮寄工作人员说，你们被坏人利用了。我可以看出这两位工作人员是预先被610非法组织蒙骗过的。冲进来的人大声问，人在哪儿？邮局工作人员有点为难，能看出他们已不想主动去配合警察了。这全过程不超过5分钟。我被劫持到派出所，有个警察是新调来的，不认识我，对我很凶，一把抢走我的诉状、钱包、手机等随身物品，并拿着我钱包里的2把钥匙，在没有家人在场的情况下去我母亲家和我居住的地方抄家。我不知道他们抢走了什么，他们说他们在我家抄到了大法书和真相资料、 TF 卡、诉状，还有几份诉状模板。他们开始要我配合做询问笔录。我问他们，知不知道绑架法轮功学员是执法犯法？他们说上级规定的，他们没办法。我问他们上级哪一条法律规定公民没有信仰自由，没有控告权。他说中央早就给法轮功定性了，你和法轮功有关就要抓你。这时有几个认识我的警察走了进来，说他们早就认识我，一直认为我是个有素质的人，但在法轮功问题上太固执。中央规定的事，我们老百姓能推翻吗？因为我不配合做笔录，分局的一位领导也来了，户籍警也来了，他们都认为中央早就给法轮功定性了。他们说谁都知道法轮功是好的，练法轮功的人是善良的，但中央规定的事就没有办法。我们也只是执行上级的命令，要我配合做笔录。我静下心来，请师尊加持我，今天一定要从法律角度让他们知道错在哪里。我平静地问那个分局领导，知不知道时至今日，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违法的。他不解地看着我。我接着讲，中央从来没有给法轮功定性成什么教。相反，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知》公通字39号文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央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 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七种，这十四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听我讲完，他们都你看我，我看你，问我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我耐心地教他们如何上百度网查询，也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有更有效的法律文件，证明中央早有规定，就应该拿给我看。16年来，我们看到的是江泽民的个人言论，和为了迎合将个人言论而特制的违宪违法的一系列恶法。这些恶法完全是违反宪法规定的立法原则而设立的。今天我控告江泽民，也是让公检法早日结束执法犯法的被动局面。那位领导听后转身就走，其中有个警察说，百度上的信息不可信，现在假信息太多了，我们执法还会错吗？中央没有规定我们能抓法轮功吗？但我的户籍警不像原来那样理直气壮了，他劝我有些事不能按法律去想，要看对家庭有没有利，你坚持法轮功在现实面前明的就是吃亏。下午派出所召开紧急会议，大约下午3点左右，一位认识我的民警走到我身边，轻轻地告诉我，一会儿就放你回去。看我的几个协警也都认同法轮功好，练法轮功的人好，但也不理解为什么法律上规定不能练法轮功，还和政治挂一起。我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的原因，是他害了大家。一般情况下，谁会怀疑一个国家领导人干这么大的坏事呢？他们都很认真地听我讲。以前我背一些他们能听懂的红吟诗句，这天我给他们背了相关的法律条文，如中国立法的四大原则，帮助他们理解610办公室是一个非法组织，对法轮功特制的任何一条法律都是违背宪法的，是具有欺骗性的假法律，在国外法学界称为差别性法规。这种差别性法规一旦在社会上存在，就会造成法治混乱，从而出现无法无天的现象。他们听后都点头。大约下午5点左右，要我做一些手续，说放我回家前必须做的，其中有一项是留笔记。我说我要写9个字留在这里。小民警非常紧张地到门口给领导打电话请示，一会儿进门笑眯眯地说，写吧，可以写。我在一张洁白的纸上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到家正好赶上傍晚6点的全球发正念时间，感谢师尊的加持，让我这个愚笨的弟子能记住这些常人的法律条文，能在迫害中让迫害者清清楚楚看到自己执法犯法的依据。我坚信这些生命一定能得救，因为我看到他们的眼神已经从凶狠变得平和。我坚信这些生命已经有能力为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未来，这是我们速将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看着这位警察离去的身影，我似乎感到他在传递着一种信息。我想，我应该利用这个写的机会，让更多的警察同胞们明白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这时我突然想起，我看到过一篇明慧文章，一个同修正念抵制邪恶的故事浮现在我的脑中。这位坚强的同修为了证实大法的美好，去了天安门广场。他被绑架后受尽酷刑折磨，当他迈出监狱时，监狱还要让他写一个对法轮功的认识。他堂堂正正地写下了法轮大法是正法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看门的警察看后故意刁难说，太简单了，往深刻地写。 边说边把那张纸扔到他面前。这位同修拿起笔来，在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后面又添上了，法轮大法是万古以来最正的正法。这回警察看后满意的点点头，笑着对他说，你回去吧。当天中午，我郑重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美好圣洁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是万古以来最正最正的正法，它使亿万中国同胞身心受益并弘传世界。最后简单地介绍了自己得法受益的神奇和自己修炼大法后的心得体会。当天晚上，小峰门开了，一个声音对我大声说，报告你个好消息，明天早晨你就可以回家了，把你的东西收拾好。其他三位同修也为我祝福，我就把我所写的正式大法的内容告诉他们。最后我们四人都先后正念走出。选自文章《狱中的故事》。这期间我开始查找出这种病症的原因。有一天晚上，我在写2014年的交流稿，我看着墙上挂着的师父像，问师父为什么。那一刻我豁然开朗，我这才意识到已有2年的时间没有和师父说过话了，这令我无法相信。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哭了。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未哭得如此厉害过。我关上了与为我们做了每一件事情的伟大的师父交流的门，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关上了这扇门。对不起，师父。于是我开始对着师父的法相说话，泪水从我的脸上滑落，所有的答案都开始进入我的头脑。我明白了所有的事情，我明白我必须要失败。如果我一直都是成功的，就无法修去一些顽固的执着，比如害怕在同修面前失去面子、疑虑、平衡好周围一切以及不走极端等等。我的个人修炼必须做到更好，才能做好三件事，这是我必须要走的修炼的路。在和师父的交流中，我听不到师父的声音，但我的头脑中立刻有了答案。我想到那些我救过的人，通过新工作买出的神运票，还有贴出的海报，我明白那时候我就应该在那里出现，那些生命需要我在那里，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在明白这些事情后，我开始每天都注重修炼、练功和学法，注重已被我忽略了很久的个人修炼。逐渐的，我获得越来越多的力量和自信，我确保每天都学法和练功。感谢师父和大法，现在我又重获健康。选自文章《重续与师父连接的纽带》。自从看过解体党文化之后，我开始在想，我们的一些吃苦是修炼意义上的那种吃苦吗？我们每天挂在嘴上的向内找，是师父法中所讲的那样吗？我们自己所理解和表现出来的精进的样子是真的精进吗？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不是平和的？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我们总是想在外面风风火火地跑和做事，而一旦需要静下心来学点东西，包括必要的外语知识、文化知识等，却觉得心里空得慌，或者是另一种极端，总是在家里待着不肯出外讲真相？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师父所要求的那样为他人着想的？为什么我们嘴边总是我觉得我觉得的？如果仅仅是出于表达想法的需要，倒也无可非议。可是我们真的是在理性的表达什么吗？最近在与同修个别交流诉将时，得到一种想法，反正写党也不会处理这些诉状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写得那么正规和仔细。而事实上，不少同修写的都很粗糙，虽然有一些客观困难，但这与平时养成的习惯是直接挂钩的，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现象。起诉状不是仅仅为了追求数量，而是要考虑有多少有效诉状，数量大未必就是震慑力大。今年有大量逃到国外来的大陆同修，充实了海外讲真相的力量。不过由于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又带有浓厚的大陆色彩，使得海外学员群体的文化素质成分也起了很大变化，带来不少新的问题。 这在写《素江状》时表现得一览无余。不少同修写得很吃力，几十天还完成不了，还互相等待着看别人是怎样写的。可是被等的人也是类似的水平。虽然这些同修在其他方面可能修得很好，其实写素状可以当作是新的挑战和提高自己的机会，说不上还能借此培养学习知识的习惯，这在国外高知识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做事是不可或缺的，会大大提高讲真相的质量与档次。在我们平时讲真相中还经常出现一种倾向，就是总想多讲，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得起来就通通用上，使得听者不耐烦。这种缺乏训练的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带到了写诉状中。有同修不顾法律个案的界定与形式上的要求，漫天过海的什么都写，一大半甚至都与个人经历不相关，不能为个案所用，想的就是越多越好。实际上，对于什么是法律个案，诉状的公共部分与个人部分之间的区别完全无知，也想不起学习或问别人。而实际上，也确实没有什么人给这些同修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这样的同修受文化程度和知识经验所限，其实没有能力看懂明慧网上所给出的范本。选自文章《党文化在我们身上到底有多么根深蒂固》。
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有的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